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是六祖坛经的第十三讲，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七品，也叫机缘品的第二部分。这品主要内容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夺法之后，与各方修学佛法者做一个对答和开示。我们从上两讲讲到无尽藏比丘尼、法海、法达、智通、智禅、智道、行师与六祖的对话之后啊，发现到了六祖大师呢是一位有大智慧的修行人，他善说法要，观机斗教，根据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机缘，给予不同的开示和引导，目的呢就是要大家证悟到自信本寂的福道啊。在六祖坛经的机缘品里面，一共有十三位修行者与六祖慧能大师做对话。我们前两讲已经讲了七位修行者的问答，这一讲还有六位修行者的对答。首先我们讲第一位，叫怀让禅师。他呢俗姓杜，是陕西的安康人。最初啊，他是到嵩山参拜慧安国师的。慧安大师啊非常了不起，心量很大，他为了要培养他的学生更优秀，所以呢他就派他到潮汐去亲近六祖慧能大师。怀让呢到了广东韶关潮汐之后啊，见到六祖就虔诚的顶礼。六祖大师就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呢？怀让就说啊，说我从嵩山来。六祖慧能大师就问他，什么东西这样来呢？六祖慧能大师问他这个问题啊，里面是很有禅机啊，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里面呢，包含的很深的意理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听到六祖大师问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参，我们先悟。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啊，指的这个西林的本心啊。谁知道怀让禅师他的根基啊非常的深，就回应了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说是一物即不重。意思是什么呢？如果看是一样东西就看不着。意思是说西林的本心并不是任何东西可比的。于是呢六祖慧能大师啊就再问他了，说还可以修正吗？怀让禅师不慌不忙的就回答说啊，说修正不是没有，污染则不可得。六祖大师就说啊，说维持西林不污染的心是知佛所共护念，你既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印度的般若多罗曾有一言说，你门下将出一小马，纵横天下，容木嘎丹的余缘呢、你要目击在你心中啊，不要太早说出去啊。后来呢果然有一位叫 马祖的，从怀藏禅师的这个地方修学禅法，并得到怀藏禅师的真传，我大行佛法。所以古来的高僧大德修行修得很好，他都能够有预言，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慧根深厚的怀藏禅师啊，当下赫然气心领悟啊，于是呢就在六祖的身边服侍了15年之久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给他一开始，他当下赫然气心领会大师他的讲的意涵是什么，所以愿意作为他的弟子来亲近他，服侍他15年之久。那他每天做什么呢？每天参悟禅理，可以说是一天胜过一天了，进步很快，因为有名师指点了，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修行的要领是什么。中医呢，体达洞窍祥妙之意旨啊。后来到湖南南岳衡山这个地方，参研禅宗洞窍的法门。怀藏禅师圆寂之后，所谓圆寂呢，就是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功德圆满了，那么他就离开人间了啊，叫圆寂，或者叫坐化啊。他圆寂之后呢，朝廷呢就追封怀藏禅师，为什么叫大慧禅师最善轮之谈？这个德号啊，由此可以知道啊。怀藏禅师在当时都是一位德高望重非常有修行的，不但是平民老百姓对他的敬仰，连这个朝廷对怀藏禅师都是非常敬重的，才会封他这个号。因为呢，一般来讲一个出家修行人要得到朝廷的这个封号啊，这个是不容易的。这是讲到怀藏禅师他到潮汐请六祖慧能大师跟他开示，那么到最后呢，他明白了禅宗的要领，然后呢自己呢去弘法立身。那我们讲第二位也是非常出名的啊，叫永嘉贤觉禅师。他呢俗姓戴，温州人，从小呢远习经纶，精通天台紫光法门。因为呢有一天他阅读到维摩诘经啊，对他启发宏大，所以呢得以发明心地啊。他发觉到世间万事万物都没有离开这个心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修心啊。佛教里面特别是禅宗，他把心后面加一个地，心地，地就是能够承载一切事物，能够成长一切事物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觉得真正的修行最重要就是修心，把心修正了，那么你的思想、你的语言、你的行为，包括你的结果都是正的。所以修行就是修心。六祖慧能大师有位弟子叫玄彻禅师，有一天呢偶然之间就来拜访永嘉玄觉禅师啊，并且呢彼此很开心的交流修学佛法的见地啊，还有他们的心得啊。玄彻禅师呢发现玄觉禅师啊所说的道理都能够契合历代祖师他的意志，也就是说他发现这个玄彻禅师他修行的这个知见很正。玄彻禅师就问玄觉禅师啊，说仁者是在哪一位老师门下得法？ 玄觉禅师就回答说啊，说我听大众方广经论，每部呢都各有师承。后来呢，从维摩经中悟到什么佛法相传是以什么隐心应心的宗旨啊，只是还没有为我做证明的师父啊。贤彻禅师就说啊，说在威音王佛未出世以前啊，还可以说有无师自悟的人，在威音王佛出世之后，无师自悟的人啊，都是天然外道啊。这个时候，玄觉禅师听了以后啊，眼睛一亮，他说：“希望仁者能为我印证啊。”这个时候，玄觉禅师就请求说：“玄彻禅师，你能不能为我印证我的知见是否是供历代的祖师供佛是一脉相承的？”玄彻禅师就说啊，他说我人为言轻啊，不过呢，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位了不起的大善知识，他现在广东潮汐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他的名字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好多地方人都来供他请益佛法，度众无量，而且呢还有得到六祖慧能大师他的印证，到最后把这个禅智论法都转给他们。如果你要去的话呢，我可以和你一同前往。于是玄觉禅师和玄彻禅师两位一同就来到广东韶关潮汐来参拜六祖慧能大师。玄觉禅师呢到了潮汐以后啊，见到六祖，他这围绕着六祖大师走了三圈，举起锡杖，然后站立不动。六祖大师就说啊，说出家人应该具备三千威仪，八万细恨，大德从什么地方来，为何升起这么大的我慢心啊？玄觉禅师就说啊，说生死事大，无常性数。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人的生死在呼吸间啊，无常的到来没有一定的时间性，说走就走，怎么至于得到什么威仪不威仪呢？请大师指示吧。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时候啊，就反问玄觉禅师说啊，说何不提起无声了无束缚，意思是说啊，你既明生死是大事，为何不以身证起无生无死的真理呢？岂不是了了这无常性数的唯一途径呢？谁知道玄觉禅师这个时候啊，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他说体即无生，了本无数。意思是说啊，如能体认自性的时候，自性本来无生无死啊，若真一了得了，生死也没有迟速可言啊。六祖大师因此知道玄觉禅师啊，对修行悟道的真理已有相当的认识，就为其应口说如是如是。如是如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诚然是这样，诚然是这样，是这样，你讲得非常对啊。 玄奘这个时候啊，才祭拜威仪，向六祖慧能大师顶礼拜谢，随即告辞。我们上面讲到，玄奘禅师刚刚到这个潮汐，见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是围绕着六祖大师走了三遍，然后举起西藏站立的不拜，大家还记得吗？玄奘禅师说：“并非我慢啊，实在是因为生死事大，不能乱拜师尊啊。”现在玄奘禅师深深地感受到，慧能大师确实是一代名师，而且呢，为他印可作证，故此呢，诚恳庄严地向六祖慧能大师顶礼致谢啊。玄奘禅师呢，过了片刻时间，就向大师请辞。六祖大师就说啊，说就这么回去不是太快了吗？玄奘禅师就说，本来就没有动，哪有快和慢可言？大家要好好听啊，这个都是禅语啊，都是公案。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故意跟他这样讲，说就怎么回去不是太快了吗？玄奘禅师说，本来就没有动，哪有快和慢可言？讲得非常微妙啊。六祖慧能大师进一步的问他，究竟什么人知道本来不动啊？玄奘禅师就说啊，说你老岂不是自心生起了丰北的念头了吗？意思是指心热不生时，自然是大智慧的圣人啊。六祖大师这个时候很开心，便赞叹了玄奘禅师，你已深悟得无生的意义了。玄奘禅师便问了，说无生哪里还有什么真意在吗？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如果没有真意，谁能来分别是无生道理啊？意思是说，能分别之法相，当以地义而不动。六祖大师想考考玄奘禅师如何应答，就可以正知玄奘禅师修行的境界有多高。大家想想看，玄奘禅师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分别之法相本身也没有什么真实意义啊。六祖大师这个时候特别的高兴，这就是他见地非常好啊，非常赞叹的，他说，说答得太好了，请晓之一业吧。当时也就有所谓的智与修及觉悟真理的说法，并称玄奘禅师为一修觉。玄奘禅师呢，通过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点破以后，在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呢，进步非常快，他有好多感悟。那么他最著名的就是他后来著有一篇叫《正道歌》，里面就是他把他的修行的感悟把它写出来，可以说是禅门脍炙人口的佳作啊。它是禅宗诗歌的鸿篇巨作，几近300多行啊，有多少字啊？1876个字。就篇幅来讲呢，堪称全坛诗之最啊，太美了，它的文字啊，内容啊，非常美。那么这个正道歌呢，顾名思义啊，是明心见性的证悟者所抒发的那种正知正见。永嘉玄觉禅师啊，他为了避免后学解行错谬，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虽然都懂得怎么修行，但是实际上去修的话又走错了。有的呢 就是支架方面有问题，所以就是永嘉玄觉禅师非常慈悲，他就是怕那种初修学佛法者修行走错路，所以呢慈悲的标示出解脱的道路啊。那么在这个正道国里面呢，内容可以说很丰富，有佛教的哲理，有禅悟的体验，有求道的要诀等等。那么这一篇正道国呢，自从流传一世之后啊，影响深远，特别是对那种刚刚修学佛法的人，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看一看。我最喜欢那个永嘉玄觉禅师《正道国》里面的一首偈，是这样讲的：他说，顿觉了如来藏，六度万恨体中缘，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呢。什么意思呢？因为禅宗它这个法门呢，是一个叫顿悟法门啊。你真正明白禅宗的要旨啊，那你修行很快。就像我们每天早上做早课的时候，在诵楞严咒之前，有两个偈语说：“消我一解颠倒想，不离生起或法身啊。”啊，所以这叫顿悟法门，可以明心见性，顿悟本心，那你就能够当下证悟到如来禅。同时呢，圆满具备了六度万恨的无量功德，所以你以前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叫前尘缘影，执着于虚幻的表象，如梦的人生就会怎么样，轮回于六道啊。一旦获得了生命的觉醒，则大千世界当下你就悟到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这叫梦中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当我们在迷惑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执着这个执着那个，那么当我们觉悟的时候呢，其实呢所有东西都是一种假象。因为呢正道国呢它内容很长啊，所以我们就没办法一一的讲，希望你们在这各位 有空的时候、多读读正道歌，我相信呢对你们都是有帮助的。好，那么接下来讲这一讲的第三位禅师，他是怎么样向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请教的。这位禅师呢叫智环禅师最初呢他是参礼五祖的时候，自称已经得到佛法真传，曾在他的修行这个地方呢禅修，静坐了达20年之久啊，从没有间断，非常精进。恰好呢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玄彻禅师吟游到河北朔方时的时候，听到智环禅师的声名，也就是说这个智环禅师啊在当时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就到他所住的这个庵堂去造访，去拜访他，问他说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事啊。智环禅师回答说说我在这里日定。玄彻禅师呢故意又问他了，你所说的日定是有心日呢还是无心日呢？如果说是无心日，一切没有情识的草木瓦石应该算是得定了，如果说是有心日，一切有情含识的众生也都应该怎么样得定了。智环禅师就说我正在日定的时候，不见有心 后无心。贤策禅师啊，激励他说啊，不见有心后无心，那就是常在定中。还有什么初定日定呢？如果有初日可说，那就不是大定了。智黄禅师啊，一时间对不上来，听了很久。智黄禅师这个时候啊，就问那个贤策禅师啊，说禅师是世承哪一位祖师的法门呢？贤策禅师就说啊，说家师是潮汐六祖慧能大师。智黄禅师说，六祖以什么为禅定呢？贤策禅师说啊，说家师所说的禅定，法身湛然禅寂，性相体用一如，五因缘起，其性本空，六尘镜像不是实有，心本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本无所住，远离住着禅的寂静。禅性本无生命，远离升起禅定的念头。心好比什么呢？好比虚空，又没有虚空量可得。智黄禅师听了这一番道理以后啊，觉得启发很大。他认为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圣者，能够怎么精彩的开始，能够对他的弟子们这样的教这个禅，与众不同。所以呢，他直接的就来拜访六祖慧能大师。六祖大师就问他说啊，说你从什么地方来？智黄禅师于是把遇到贤策禅师的这个前缘呢，就细说了一遍给他听。六祖大师听了以后就说啊，说的确如贤策所说的，只要你的心如虚空，不执着于空见，应用自在无碍，或动或静，都不分别思念，万切凡圣的差别，敏密能舍的对待，如此性相一如，自然无时不在定中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告诉他什么在定中啊。你一定要，不管你是动也好静也好，都不要有分别思量，要万切凡圣的差别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对待分别，性相如如不动，这才是在定中啊。智黄听了这个六祖大师这个开示以后啊，言下大悟，回想他自己静坐修禅20多年了，都是抱着什么有所得的心啊。所以我们学六祖坛经啊，学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修什么法门的人呢，应该要好好去参呢 就是我们修学佛法，我们要应该提得起放得下啊，不能有所着。如果说对法有所着的话呢，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呢，智黄听到六祖大师开悟以后，他认为他修了20年，他问题在哪里呢？心有所着，有所着的心，你就没办法真正的明心见性，违背了无限的真理啊！这就是无明的执着，所以呢，始终都得不到真理啊！现在由于六祖大师的指示，当下觉悟。所以呢，智黄呢，对这个六祖大师的这种大智慧啊，亲近的不得了。智黄开悟的那天晚上啊，河北方面的名流学者都听到空中有声音说啊， 说智凡禅师今天已得道了。你看这个智凡禅师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指点以后啊，他的影响很大。智凡禅师呢，恭敬的向六祖慧能大师顶礼，也来感谢六祖慧能大师，然后呢，跟他谢别。拜别之后啊，又回到了河北。从此呢，他就在河北那边弘扬佛法，教化出家的、在家的世众弟子。那么当时呢，收到他教化的弟子很多，可以说是影响很大。所以呢，我们看那个《六祖坛经》的纪元品里面的这几位非常出名的弟子啊，通过六祖慧能大师点破以后，当下开悟，开悟以后再去修禅，再去度众生，那么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这些人后来呢，都是各教一方啊，影响很大。乃至我们现在看好多的开示，好多的这种著作，都是从这种祖师大德这样传下来的，影响很深远。第四个佛法问答，在《六祖坛经》里面呢，还有呢，有讲到有一位僧人啊，请问六祖慧能大师说黄眉五指的佛法义旨啊，到底是什么人得到？这位僧人呢，请教六祖慧能大师这个问题啊，也是非常微妙的一个问题啊。六祖慧能大师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会佛法的人得道。”大家好好听啊，这是简单的几句话，但是有很深的佛法含义在里面。那么作为出家人呢，又问呢，他说：“和尚可曾得道？”六祖大师就回答说：“我不会佛法。”这个公案呢，就是简单的这几个问跟答，但是隐藏的很深的意义在里面。你要去慢慢参，慢慢修，从中去体悟，那你就能够得到佛法妙义。表面上看起来你会觉得很奇怪，大家都知道黄眉五祖弘忍大师他的衣钵传给六祖慧能大师，那你这时候呢，你还特意来问六祖慧能大师，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回答也很好，会佛法的人得，简单明了一句话。那么这个僧人又在紧追的问他，和尚可真得道？那么六祖大师怎么说呢？我不会佛法。妙就妙在这，我不会佛法。如果六祖慧能大师说我会佛法，我得到衣钵，那你有所得，那你这个还是不是真正的禅呢？还是有执着啊。所以呢，禅的意境是非常的微妙，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第五个佛法问答，那么还有一天，六祖慧能大师想要洗涤他这个五祖弘忍大师所传授给他的法衣就是这个祖衣，那么却找不到好的泉水，这干净的水来洗他的这个法衣。因此呢，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到他住的这个寺院，就是宝林寺也就是现在的南华寺后面大概有五里眼的地方，看到有一个地方呢是风水宝地这个山林茂盛瑞气盘旋。六祖慧能大师于是呢就震动了这个西藏，着力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泉水立即呢应手涌出，就像我们在加拿大这样子五台山这个灵泉湖一样。以前的五台山呢没有这个灵泉湖，那我们看到那个地方觉得是风水很好，所以叫他们挖一个湖却没有想到一挖以后那个泉挖到泉源，那个水就出来了，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人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灵泉湖六祖慧能大师在唐朝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候呢他为了要洗他的这个法衣到后山去，拿着这个锡杖这个一敲 这个时候呢，泉水立即应手涌出啊，集聚成为一个水池。六祖呢，这个时候很感动啊，就跪下来，在石头上面洗他的法衣。我在1983年在南华寺受戒的时候，还特别呢啊到这个地方去朝拜，那个地方真的是风水宝地啊，在后山啊，环境特别好，山林茂盛，非常有这个磁场啊，到那边去看一下，都觉得很舒服。那么那天每天呢都有这个水啊流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有一位僧人呢前来顶礼膜拜，就说啊，他说我是方便，是四川西部的人，我从宏远的地方来，希望能看到祖师传来的衣钵啊。六祖就把这个衣钵拿给他看，接着呢，六祖大师就问了，说善人精通什么样的事业啊？方便就说啊，说善于塑像。六祖这个时候呢就很认真，就说啊，说你试着塑一尊像给我看看。方便一时呢不知所措，过了几天呢，他就塑成了一尊六祖的法像，大约呢有7寸高，这个塑得很好，惟妙惟肖。六祖慧能大师呢啊就笑着说啊，说你只懂得塑像的性，不懂得佛性。六祖呢伸手啊为方便摩顶。六祖大师跟他说啊，说永远作为人天福田啊。六祖大师又送了他一身衣物啊，表示这个酬谢他塑造这个佛像的功德。方便就把所得的衣物分为3份，一份呢就披在他所塑的这个佛像身上，一份是自己留给自己做纪念，另一份呢是用禅立的乔木啊把它包埋在这个地底下。还有呢他还发一个誓，他说后学佛法的人倘若得到这法衣，就是代表禅教志士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住持，成建殿堂啊。六祖慧能大师那个时候是在唐朝的时候，到了这个宋朝嘉佑8年的时候，有一位僧人名叫维仙，他重修了这座寺院的佛殿，因此他掘地得宝啊。不料呢此法衣啊仍然就像新的一样，这就是方便祈祷做事灵应的神迹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愿力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发了这个愿呢、啊、这个愿力啊迟早呢都会有愿必成。你看这个方便在唐朝在六祖大师面前发了这个愿，到宋朝嘉佑8年的时候，就有一位出家人他来到这个寺庙当住持，来建这个佛殿，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宝物，真是不可思议啊。第六个佛法问答，有一位僧人呢他就引用了鄂伦禅师所做的一首偈语啊，他说鄂伦有伎俩，能断白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鄂伦有一个伎俩，能断绝白般的思想，对外境心不攀缘，菩提心呢日日增长。六祖慧能大师听了以后啊，就对他说啊，说你这首偈 还没有见到自己的心性。如果依照这首偈去修行，反而会怎么样？会受到束缚。因此呢，六祖慧能大师啊，为他说了一个偈，这个偈说得非常好。他说：“慧能没伎俩，不断白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这么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慧能没有什么伎俩，不用断绝白般思想，对镜时心不断升起，菩提心怎么增长呢？六祖大师啊的修行境界啊，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随缘历尽修止观，不需要断什么，用心无所染呐、啊。好，我们要做到啊，没有我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无我无人的这个心啊，就像镜子一样，一面很明亮的这个镜子，照射万物，自然显现，来时随他来，去时随他去，心里面如如不动，清清静静。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六祖坛经纪言品》第七到此就全部讲完了，下一讲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第八品，也就是洞见品的第八。最后祝大家福慧增长，恶六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